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思和昧经》，这是第二讲。这个经呢，这个思和昧为大家问佛，从这个发菩提心需要什么条件，需要什么准备，到怎样发菩提心，怎样证得无生法忍。证的无生法忍就是证到初地，证到初地之后呢，想成佛怎么修，一直问到这个咱们现在学的这儿，这就是下一个问题，我们就接着看这个他问的问题。思和昧白佛言，已成一切智，如来无所着，正真觉用即法住。这个问题问的是已经成佛，已经成一切智，就是已经得到佛的那个最高智慧了。这个一切智呢，它这有一个解释，就是如来无所着，正真觉，就是已经证到佛的智慧了。用即法住，就是说问的就是你成佛了之后呢，你是什么状态。前边一直问到了，就是怎么成佛。现在的问题接着问，就是说，你成了佛是个什么状态？就是说，佛是，这就是成佛之后，佛处于什么境界？这样一个问题。佛言：成一切智，汝同同汝，如来用六法住。这个同汝呢，后边应该画一个感叹号，这是对那个思和昧的一个称呼。这个有的法师呢，这个放在这个位置啊，有的法师意可能就是放在最前边，先叫同汝，成一切智，如来用六法住，就是说佛成佛之后啊，他住在六种境界当中。这个同汝呢，有一些法师呢译汝同，都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同是指的年轻，汝是指的这个有教养有文化，有气质，同汝汝同。后来好像法师们译如同比较多，就是说很有教养很有气质的年轻人，这样一个称呼。有时候呢对这个菩萨呀也称如同，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一般的菩萨给我们众生的视线啊一般是天人相，这个天人相呢一般都是很年轻，然后呢很有气质的样子，这是印度对这个一种人的尊称吧。现在我们来看佛说的这个成佛之后呢，如来住在六种境界中，何等为六？一者佛十种力，就是说成佛的人呢他要有十种力。这个十种力的具体内容呢，我们下边这个就是读一遍，来这个就是大概的大家来知道，大概体会一下佛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成佛的人是一个他有什么功德。二者四无所畏，三者佛十八法不共，后来法师们一般以十八不共法，就是说佛呢有十八种跟其他人不共，就是说不同，不一样的法。跟谁不一样呢？就是除了佛跟除了佛的人都不一样，就是说即使是十地菩萨一生补处，他也不具有佛的这十八种法，只有佛才具有这十八种法，十八种特点，这叫十八不共法。四者有大哀，这个法师译哀，后来一般法师呢就译大悲，我们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解释啊。 无者一切无能见佛顶者，哎，就是一切是指一切有情，一切众生。无能见佛顶者，就是一切有情没有能看到佛的头顶的。六者有32大人之相，是为六法住，就是成佛之后啊，他有这么六种境界。下边呢，我们那个把它的具体内容呢简单的过一遍，就是大家有一个印象。哎，第一个佛十种力，后来法师一般就以十力。嗯，佛的十力是哪十种力呢？就是佛的这个智慧，主要是指的他的智慧力。佛是智慧的，这个以智慧为身嘛，以法为身。这个力呢，第一种叫做知是处非处智力。知道是处就是肯定处，非处是否定处，这样的智慧的力量。什么是指是处呢？就是说的这个我们凡夫，一般凡夫修行的凡夫，哎，他呢造善业就得善报，这就叫做是处，就是应该做的，应该肯定的地方。那什么叫非处呢？就是你要是做了恶业呢，你就会得这个苦报，得恶报，这个呢是不应该做的，所以就叫非处，不是这个应该肯定的，是应该否定的地方。佛呢这个第一种力就是知是处非处智力，就是说佛呢成佛之后，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应该肯定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做什么，做善业就有善报，什么善业得什么善报，佛都清清楚楚。他还知道非处，就是不应该做什么，就是你做的这个造恶业，就会相应的得到什么样的恶报，非佛呢都是知道的清清楚楚。这是佛的第一种力。有人可能说，那菩萨也知道啊，甚至我们凡夫也知道啊，像我们一般凡夫也知道善有善报，他这个知道的这个范围跟这个清晰程度啊，那是不能比的。我们就是大概的知道一点，但是究竟说这个善业有什么善报，这个善报我们也看不见，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么一个道理，相信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跟那个佛的那个就是知道的范围，它的范围是无限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信息它全知道，所以知道的范围是无限的，知道的程度呢是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佛的第一种力。第二种力叫知过现未来业报之力，这是从时间上说，知道这个成佛的人呢，他知道过去所有众生的业和他的报，他还知道现在我们所有世界当中所有众生正在造的业和将来的报，他还知道未来，就是我们会造什么业，会有什么报。这个也是，就是说他知道的这种报呢，就是叫遍知，就是说完全知道，没有他不知道的。这是佛的力。第三种力呢，是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就是这个禅是禅定，三昧也是这个定，知诸禅解脱三昧，就是说你一般的人，就是说我打打坐，调整调整身心，这是一般浅层次的。这儿说的比较深层次，就是说这个禅定呢能够使你获得解脱，这是这个比较深的禅定，真正有意义的， 就是能让你从三界跳出三界外，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能够让你成佛，这样真正有解脱力的这个禅定，这是比较深的高深的禅定。佛呢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就是说他知道一切禅定的这个禅定能不能解脱，他能解脱，能让你解脱到什么程度，什么他全都，所有的诸禅，所有的禅定都起什么作用，怎么修行，佛全都知道。就是说其浅深次第如实辨知。第四种呢是知诸根胜略智力。我们平常这个说这个习惯说这个人善根深，哎，善根好。诸根就是不光是善根，就是各种根，哎，各种习气，各种这个就是你的宿世的功德吧。这个功德有好的功德，也有不好的功德，就是因为这个功德呀，有时候在这个经文里头啊，它就是作用的意思。哎，什么什么功德，这个作用呢有好有坏。所以呢，知诸根胜略智力，就是你这个根性好还是不好，佛一看就是全都知道。就是说你这个根性是什么根气，根气能够达这个根气适合学什么法，能够达到什么效果，佛都是一看就很清楚的。第五种是知种种解智力，理解，哎，就是众生呢对这个就是做各种事情吧，都需要理解，都需要这个就是叫悟性吧。哎，佛对这个所有众生各种理解、各种悟性、各种都是如实辨知。六知种种戒智力，世界的戒，这个戒呢就是划分界限的意思。哎，种种戒就是说成佛的人对我们一切众生、所有众生种种戒分，就是种种这个等级呀、差别呀、种种的这个界限，你是这个就是佛都是非常清楚的。哎，因为我们，你比如说道，我们就分六道，哎，戒就分三戒，这个戒是指的一切戒，所有我们众生的各种种类、各种差别，比如说四生啊、什么九戒呀、各种的，佛都是非常清楚。第七种力呢，是知一切智处，智处道智力，智是达到，达到的，一切智处道智力。就是你这种行为它能够到什么地方，佛一看就知道。哎，你这个就是说你做这个，也就是说你会达到什么结果，这个主要是指的修行，就是你这样修行你会达到什么结果，那样修行你能不能到究竟处，佛都是知道的很清楚。第八种力是知天眼无碍之力，就是说佛的这个佛眼呢，我们那个金刚学金刚经，佛说佛有五眼，就是说我们众生凡夫肉眼看到的佛能看到，天人天眼看到的佛能看到，这个初地菩萨慧眼跟从初地到十地菩萨的法眼佛都有，佛还独有一个佛眼，这个是其他人没有的。这个知天眼无碍，就是指的这个佛正的这个佛眼境界啊，它里头就包含这个天眼，但是它这个天眼呢，那就是达到极点，哎，达到极点。这个天眼清净呢，就是见诸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悉皆无碍。哎，就是天眼无碍，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我们一般的人呢，这个或者天呢，这个天眼呢，都是有范围的限制，看得清楚的程度的不同都是有的。佛这个就是无碍， 就是达到极点，有什么见什么。九，就是第九种力是知宿命无漏之力，就是说佛呢，这个知道我们所有众生的一切宿命，就是说你这个过去无始劫来你是怎么个死生状况，你看这儿说的就是死彼生此，就是说你是上生在哪儿，这生在哪儿，姓名饮食苦乐寿命如实便知，一切宿命都这个知道。这个宿命无漏呢，还指这个无漏是指的修行，就是能够把烦恼断掉的修行。你这个包括你的修行，包括你的正果，佛都是清清楚楚的。最后一种就是第十种力是知永断习气之力，就是说佛对这个我们众生的所有过去的不好的习气，你怎么能够修行，怎么能够断掉它，这种修行，断永断习气的这种修行，怎么修怎么断，整个就是层次啊什么全都知道。这就是成佛的人所具有的实力，十种力，十种智慧力。然后这是佛说的这个佛住在六种境界当中的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四无所谓，第三种叫佛十八不共法。我们把这两个也大概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四无所谓呢？就是说佛成佛之后，这个人呢他有四种无所畏惧。什么哪四种呢？第一种是一切智无所畏，这个畏是害怕的意思，无所畏就是没有一点点害怕的情况。什么叫一切智无所畏呢？就是如果一切智是指的这个佛的智，这儿他译的简化了，实际上佛的智准确应该叫一切智智，一切种智，就是所有的智佛都有。这样的话你所有的智慧都有，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而且知道的非常准确没有错误，这样才叫一切智。所以得到一切智的人呢被称为一切智者，很多经里头讲佛是一切智者，就是有得到一证到一切智的，得到所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佛呀他是真正证到了一切种智，所以呢他无所谓，他无所畏惧。如果你要是冒充，你没有成佛，你有的智慧没证到，你心里头就会不踏实，万一被人问到你不知道呢，万一你说错了呢，你心里头就会打鼓。但是佛呢他是证到了最高的智慧，就是所有的智慧他全证到了，所以他没有可害怕的地方，你问什么他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看到按照他证到的这个实际境界，就给你直接描述就完了。他就是一切智，就是包括给你说怎么说他这个境界那个智慧，他也是达到最高智慧的。所以说佛呢一切智无所谓，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是真的圆满了智慧，一切智慧都有了，所以他必然无所谓。你要是有所谓就证明你没成佛，你没圆满，没有达到所有的智慧都有。第二个无所谓是漏尽无所谓，漏是烦恼的意思，漏尽就是断掉了一切烦恼，也就是说佛在佛的这个整个心中，我们说过就是你怎么成佛呢？我们现在我们心中啊是很多邪见、颠倒见、错误的见解，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树一个目标，我们用错误的这个思想来指导，所以我们就达不到目标。这叫染污法、颠倒法、颠倒梦想。佛呢就是把所有的颠倒梦想都转换成了佛法，都转换成了最圆满的佛法，所以他就是最高的智慧，他 没有一点烦恼，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这就叫漏尽。说漏尽了有什么无所谓呢？就是他不怕别人说，哎，你这个地方说的不对，哎，你这个地方你还没圆满，你还表现出烦恼来了，哎，他不怕这个。他因为他所有的种子全部都是清净佛法的种子，都是最高的智慧，他没有一点烦恼，所以他就不可能出现，又表现出烦恼啊，又表现错误啊，他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佛也没有这种就是畏惧。像我们一般凡夫呢，很多毛病，所以我们就得小心，就得老得注意，哎，我不能这个犯错误，我不能这个，我得谨慎说话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漏没有尽的凡夫呢，他就有所谓。哎，佛呢，因为漏尽了，就是没有烦恼，他心里像那些像这个贪嗔痴什么这个后悔嫉妒什么，就是所有的那些烦恼的心所，佛那根本就没有，所以他不可能表现出贪来，也不可能表现出嗔来。有的人可能说，佛也那个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什么，那不是贪吗？佛也有时候要训斥这个什么什么某种邪见，那不是嗔吗？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佛为了给我们梦中凡夫啊，给我们讲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不对，哎，你应该追求什么目标，你不应该怎么做，为了给我们讲这个呢，给我们就是化身示现的一个用我们凡夫贪嗔痴的这种语言来给我们这个讲怎么修行，所以呢他才会就是用我们凡夫能够听懂的话来给我们讲，你应该追求这个，应该不应该追求那个，哎，这是给我们凡夫这个修行必须这样讲，并不是佛本身还有追求，还有这个就是嗔恚，哎，不是那样。佛呢根本就没有贪嗔痴，所有的烦恼漏尽，就是所有的烦恼根本没有，哎，全是善心所。佛的这个心里头啊，全是善心所，是一共是21种善心所。这个以后有的佛经里头会讲到，我们那个讲到的时候我们再细讲。就是佛那没有烦恼心所，所以他呢不可能表现出烦恼来，所以他无所谓，无所畏惧。第三种无所谓是说障道无所谓。说障道是什么呢？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啊，他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杀生，你杀生呢会多病，会短命，哎，这就叫障道，就是你做什么会影响你成佛。佛说这些不好的事情，哎，他你做这个不好的事情，他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障道法呀，佛都这个清清楚楚，所以他不会说错。哎，他不会说错就无所谓。哎，他告诉你说，你杀生，哎，你就会得多病跟短寿的报。你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说的不对，哎，你心里头就会哆嗦，哎，你就。我说的这个，我说这样会有这个报，是不是这个不对呀？你这就会心里头打鼓。佛呢，他看这些障道因缘呀，看的都是清清楚楚，哎，他永远不会说错。所以呢，他在告诉我们说，比如说说戒，哎，你应该戒什么？你如果犯这个戒，会得什么这个障道因缘？他都说的清清楚楚，所以他也无所谓。最后一种是。说尽苦道无所谓，尽苦道就是修行了，就是说佛不但知道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得什么不好的结果，他还知道你要想消灭这些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这是行善，哎，真正善修行，哎，尽苦道就是能够灭尽一切苦厄的道，哎，佛法一切真理佛呢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他也没有畏惧。这就是等于是讲佛法，就是说什么人佛一看你这个根性适合什么佛法，他就给你讲什么佛法，说的都没有问题，佛心里头明明白白，所以他呢不会有畏惧。这是佛的四无所谓，佛所具有的四无所谓。 第三个佛住的境界是佛十八不共法，这个就是佛独有的十八种功德法。那就是理论上说到一生补处菩萨最接近佛的也没有达到佛这个十八种不共法，就是程度上不同。那十八种呢，第一种是身无失，失物的失，他的身形，他身体所作没有失误。为什么呢？因为佛这个从发菩提心学佛法修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他的修行已经这个圆满了，所以他就是像刚才无所谓里头说，他烦恼断尽了，他身形不会表现出烦恼来，他没有烦恼心所，没有烦恼的种子，他生不起烦恼来，所以他身体这个身形呢永远是最圆满最正确，不可能有错误的，所以身无失，身形没有失误。第二个是口无失，就是佛呢他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佛法，辩才无碍，各种法都学得非常的这个融会贯通，非常的圆满，所以他说法呢没有失误，佛说法没有失误，对什么人应该说什么法，应该怎样说，他都已经这个就是圆圆满满完全贯通了，应以合法得度，他就给你说什么法，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失误。如果说你听了这个佛法你没受益，那就是你没听懂，你没听懂，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亲自见佛的条件。如果你有亲自见佛的条件，你去问佛，你问的问题佛一定是用能够最大利益你，让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那种回答来回答你。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修得不好，福薄慧浅，没有见佛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呢只好是读祖师给我们留下来的佛的这个经，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有一些呢可能是不适合我们的，有一些可能是适合我们的，所以有一些我们读起来呢可能觉得好理解，有一些呢比较深我们就不好理解，我们这个修行的不好，我们这样呢就需要这个自己来一步一步的学习，那并不是说佛呢这个给我们说的不对，佛当时是谁问什么问题，他给对这个问这个问题的这些众生来说的那个法，所以他是口无失，就是他说的法是没有失误的。三念无失，这就是身口意，后来就身口意，他这意的叫身口念，一个意思念头嘛，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想。佛的这个念头无失，佛的意识无失，佛的思想无失，就是没有失误。因为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禅定圆满，这个智慧圆满，心中呢全是正确的佛法，没有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他说出来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个念就是想法了，他所有的意念所有的想法呢都是不会有错误的，身口意都圆满，都没有过失，这是前三个法。第四个法叫无意想，意是不同的那个意，就是没有这个意在这儿呢，就是不应该有的想法。他这儿解释说，佛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心无拣择，是名无意想。就是说佛度一切众生啊，平等普度的意思并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说一种法，那就叫不平等。你对根性好的也说这个，对根性差的也说那个，那就叫不平等了。什么叫平等呢？就是他应以何身，应以何法得度，佛就给他说什么法，这叫平等。水平低的佛就给他说水平比较低的法，水平不高的就相应的给他说水平比较高的法，他就说这个这叫平等普度，所以说佛给众生说法呀都是最好的法， 就是你问问题，佛的回答是最，对于你来说是最好的法。哎，不管你是什么水平、什么根性，佛都是给你最好的法，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法，这叫平等。哎，无意想就是佛就是对所有众生都是说最适合他的法，最好的法。哎，没有不恰当的，不适合的那样的想法。第五个不共法是无不定心。无不定心，无不，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佛没有不在禅定的心的状态，佛行住坐卧常不离甚深之圣定。哎，这叫无不定心，也就是说佛永远在定中，佛的心不管他在做什么，永远是他的心是在定中的。第六个不共法呢，无不知已舍，这个字应该是输入错误，就是无不知已舍，没，这又是一个否定之分，没有他不知道就舍掉的法。那翻这个用正面表达呢，就是说所有他放下的法呀，都是他知道的清清楚楚的。哎，下边他这个解释这句话说，佛于一切诸法皆悉照知而方舍，就是说佛对于所有的法呀，都是全部都明明白白的情况下，他才把这个法舍掉，才放下。也就是说佛没有佛不知道的法，这个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就是佛永远是全知一切法。你有可能说佛现在正在对须菩提说某一个问题，那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他没说的问题他就不知道啊，这句话就把你这个问题回答了，就是说佛所有舍掉的法，就是现在不提的法呀，都是他皆悉照知，都是明明白白的啊。他对他正在说的法，他没有说的法，全是皆悉照知，全是明明白白的。无有了之一法而不舍者，是名无不知即已舍，就是没有他说我这个法不清楚不知道，我把这个不提这个法的。哎，换句话说就是说佛不管是正在说不正在说，他对所有的法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第七种法是欲无灭，欲望的欲，欲望无灭，就是说他的欲望是没有中断的。说佛还有什么欲望啊？佛具众善，常欲度诸众生，心无厌足，是名欲无灭。就是佛永远度众生的欲望啊，是永远不中断，永远这个不减弱。哎，所以叫欲无灭，度众生的欲望。为什么他度众生欲望永无灭呢？因为他从一开始发菩提心，他就是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一直修了三大阿僧七劫，一直是这个发这个愿，所以他这个愿已经形成叫自动运行机制了，已经这个形成习气了。哎，他无功用，他不再思考的时候，他这个一切佛法都是在度众生，都是在这个度众生的佛法，所以他欲无灭。这都是修行当中培养成的。哎，像我们现在想度众生，哎，也有这个习气，但是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哎，一般还是先由我先考虑我，然后再去度众生，管别人。这里头都是这个有中断呐，程度不行啊，都差得远。到佛这个度众生的欲望就圆满了，就永远不会再变了。第八个法是精进无灭，就是佛精进满足，常度一切众生，无有休息，这叫精进无灭。就是佛度众生啊，没有说我歇一会儿吧，哎，他也没有我们梦中这个身口意，所以说那个前边那个前三个法说身无失，身口意无失啊，那是说的梦中这个就是 梦中化身的，我们众生能看到的，一看啊，身形，他说的话，他的思想，我们感觉都是最圆满的。这个地方精进无失呢，你也可以理解成化身，也可以就直接理解成佛的真身，就是佛心。我们说佛是以法为身，佛的所全部圆满佛法的修行，佛法的记忆，这就是佛的法身，佛的自性身，佛的本身。他由于他的这个全部都是最圆满佛法的记忆，最圆满佛法的记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永度众生。那就是说，是哪个众生哪方面一成熟应该得度了，佛就必然是去用最好的方法，最相应的方佛法去度他，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所以他不存在那个说精进有问题，就是说有的众生该度了我忘了去度，或者我没去度，或者我没劲了，我累了，我歇会儿，没有那个佛没有我们梦中这些深口意，他也没有这个累的这个，就是他那个心的记忆啊，完全就形成一个就是最圆满的佛法的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机制，所以他是精进无灭。九，念无灭。什么念呢？佛三世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应满足，无有退转，是名念无灭。这个念就是说佛的思想，佛的念头，佛的这个想法。佛什么想法不灭呢？一切智慧，一切最圆满的智慧，永远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识里吧，他的想法里吧，他的念头里吧，永远是最高的最圆满的智慧在那儿度众生。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叫他的智慧，是永远不会有中断，永远不会有减弱，叫念无灭。念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智慧。第十个是慧无灭，智慧无灭。这个跟前边念说前边念无灭跟智慧无灭什么区别呢？这个智慧是指的智慧体，比如说佛的全部记忆都是最圆满的佛法，这是智慧体。念无灭是指的这个智慧体生起来的想法，生起来的念头。实际上呢，你生起来的念头实际上也是智慧，是智慧的作用。这个慧无灭呢，是智慧的体，这是体用的差别。佛具一切智慧，无量无际不可尽，故名慧无灭。就是说佛是完全智慧，完全就是佛的法身什么呀，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完全由这个佛法智慧组成的，所以它永远是一种智慧的自动运行，它慧无灭，不会减弱，不会中断。十一，解脱无灭。解脱就是没有烦恼，没有苦厄，我们梦中的一切灾难，一切苦厄在佛那儿永远没有，所以他解脱无灭。解脱灭就是说什么呢？佛解脱了，什么叫解脱灭呢？就是又不解脱了，又有烦恼了，那叫解脱灭。佛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之后呢，永远不会再倒回烦恼去，从梦中醒来了，永远不会再去做梦去，所以他的解脱无灭。佛远离一切执着，具二种解脱。他这解释解脱有二种，一者有为解脱，二者无为解脱。什么叫有为解脱呢？为无漏智慧相应之解脱，就是说你必须要具有佛的那种圆满的最高智慧，你才是解脱，真正的解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你到一生补处你还没有获得最圆满的解脱，因为你的那个智慧还没达到最高的智慧，这叫有为解脱。因为智慧是要用心来运行的，智慧是要有这个，是有为法，是有变化的，有生灭的。所以呢佛无上的智慧它是叫有为解脱，这是有为法解脱。第二种解脱叫无为解脱， 就是没有造作、没有变化的法的解脱。什么是无为解脱呢？说的是为一切烦恼净尽而无余也。无为，什么是无变化呢？就是我们把烦恼苦厄都断掉了，永远不存在了。这一点就是烦恼永远没有了，断尽了，这一点是永远没有变化的。哎，永远没有为的，没有造作，没有变化，没有运行。因为已经远离一切烦恼了嘛，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永远不再会有颠倒梦想，不再会有烦恼，不会有苦厄，所以这叫一切烦恼净尽而无余，这叫无为解脱。哎，就是没有烦恼这个事情是永远不变，这个状态是永远不变了，佛永远处于没有烦恼的状态，这叫无为解脱，没有变化的解脱。第一个有为解脱呢，就是指的佛的最高智慧，他度众生，他这里头呢也没有烦恼，他这叫解脱。但是呢是有为解脱，就是他在最高智慧的运行去度这个所有的众生，这种是有变化、有作为、有生灭的有为法，他的心的运行是有为法，所以这叫他的最高智慧叫有为解脱。哎，他断掉的那些烦恼，哎，永远不会再有了，也不会有变化了，这叫无为解脱。第十二种法叫解脱之见无灭，前边是解脱无灭，这个是解脱之见无灭，多一个之见。解脱跟解脱之见的区别是什么呢？解脱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就在修行解脱。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我们要解脱烦恼；我们有贪心，我们要去掉贪心；我们有嗔心，我们要这个减少嗔心，最后为了消灭嗔心，这叫解脱。哎，什么叫解脱之见呢？就是我们不但我们最后呢解脱修行要达到，不但知道什么叫解脱，而且见到正见，就是实证到了解脱。哎，实际上就没有烦恼了，才叫解脱之见。把烦恼断尽了，才叫解脱之见，就是我知道怎样解脱，我还见到了怎样解脱，就是实证到了解脱，叫解脱之见。佛呢，解脱的前边解脱的方法，哎，没有问题，解脱的正境也永远不变。哎，佛证到了，解脱了一切苦厄，哎，这一点永远不变。这个知见就是正境。正实证道的解脱也永远无灭，哎，永远不会再退回去了。佛于一切解脱中知见明了，哎，都证明了了分明的实证道了，分别无碍，是名解脱知见无灭。第十三种法是一切深业随智慧行，就是佛的这个一切深业、一切身行，他的作为、起行住坐卧。哎，他这个一切身行吧，随智慧行，因为他心里头是圆满的智慧，永远他怎么做都是随着智慧来行的。所以呢，佛现诸圣相，调伏众生，称于智而演说一切诸法，各使解脱证入，是名一切身业随智慧行。就是这个由这个跟那个前边说的那个身无失啊，一个是正面说，一个是反面说。前面说佛的身形是不会有失误的，这是一个遮权，就是说消极的说法。哎，佛的身形没有失误，但是他没说这个身形呢他本身是什么样的。这个第十三种法呢，说的就是他的身业是什么样的呢，是正面说，是随智慧行，就是他做的一切都是最高智慧的指导，最高智慧的表现。如果你看佛的这个身形这个做法呢，你觉得不太理解，不太这个，你觉得好像不是最高的智慧的话呢，那就是你没看懂。哎，就是你没有理解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或者说理解的不正确。哎，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佛的一切身业都是随着他那个最高智慧来行动的。哎，你对这个佛法理解的不好呢，你就会不能完全理解佛的身行的身意。第十四种法是一切口业随智慧行，佛说的一切话，佛以微妙清净之语随之而转，化导利益一切众生，使名一切口业随智慧行。好理解。第十五种法是一切意业随智慧行，刚才那个他译了一个念，现在译成意，哎，一切意业，佛的一切想法都是随最高智慧而行的，佛以清净之意业随之而转，入于众生心，为说法而除灭其无明痴惑之魔，是名一切意也随智慧行。这都好理解。第十六种法是智慧之过去式无碍，佛的最高智慧知道过去式无碍，就是过去式你我们一般说无始以来，这就是无量无边的过去式，你所有的这个知你过去啊，无碍就是全都知道。阿罗汉就是能知过去式八万大劫过去式，看未来也是八万大劫。哎，佛知过去式无碍，就是说没有障碍，你所有的过去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佛以智慧照知过去式所有一切，若者众生法，若者非众生法，悉能辨之而无碍。众生法我们知道就是有情法，六道轮回的这个有情法。什么叫非众生法呢？就是指的物质，就是石头啊，树啊，就是这个物质世界，这叫非众生法。佛对这个过去世的这个不管是众生法还是非众生法所发生过的一切啊，悉能辨之而无碍。哎，所以这叫知过去世无碍。第十七种法是智慧知未来世无碍，佛以智慧照知未来世所有一切，若众生法，若者非众生法，悉能辨之而无碍。说这个为什么说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佛怎么就会知道他一切无碍呢？我们在前边讲其他经也讲过这个道理，这也简单说一下，就是由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唯有心，就是说世界上除了众生的心识，我们每个众生都众生的本身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的心。心它这个在唯识里头的具体的定义，说什么是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哎，唯识里头叫做种子，这就是我们心的内容。哎，一切种子时，哎，所有的种子合起来起一个名就叫做心。哎，或也叫做识，也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意音，它的意思就是藏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藏在这个记忆里头，都藏在这个最深的潜意识里头。哎，就是记忆。这样的话，佛知道他看我们所有众生心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都清清楚楚的话，这就是佛知道了我们所有众生过去造的所有的因，佛一览无余。你到佛说话的，你比如说现在佛眼一看，到现在这一刻所有众生过去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佛就等于知道我们所有众生造的所有的因，他全都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等于他能够看到我们所有这些因相应能够得到的果报，他也是能够看到的。说没发生他怎么就看到了？你过去发生啊，也不是发生。哎，过去发生也是梦境，也是一种虚妄相。他这个因确定的时候，他的果呀，他那个虚妄相啊，就是相应显现的，就是确定的。就好像我们说，你把这个从现在 现在一刹那往前，我们所有心里留下的记忆，造的因，比作一个数学等式的左边，你列了一个式子，我哪一生做什么事儿，加上什么，乘上什么，除上什么，你在等式的左边把式子列好了，到现在这一刻，所有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记忆已经确定了，也就等于说你这个等号左边的式子已经列好了，等号右边的那个得数啊是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呢好像还要用计算机算一下啊，你这边把式子输进去，那边给你出来一个结果，但是它这个联系的方式是固定的，什么因得什么果，那是客观规律，那是固定的。所以你因确定的时候，果就是确定的，我们现在要用计算机输入进去才看到结果，佛那儿呢就是自动的，我说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你这样的因，你的果是什么样，就是清清楚楚的，都是确定的，这也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佛看我们的因是确定的，我们他相应看这个果也就是确定的，那我们的因果是不是就不变了？不是，因为我们每一刹那都还在起心动念，都还在留下新的记忆，你每一刹那的起心动念都还在增加你的这个藏识的记忆，这个现在的起心动念留下记忆之后，跟你原来的所有的记忆，就是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起来，它综合的力量决定了你后边的果，你既然每一刹那都在往里熏习新的记忆，增加新的记忆，这就是说等于你这个数学算式的左边啊，老在往上加东西，一会儿加个善这个念，一会儿加个恶念，老在往等号左边加东西，那你等号右边的那个结果就永远是在随着左边的算式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呢，时刻都是限量制，他不去分析，不去想，他不用想，他什么都是限量看到的，所以他永远说法的时候是根据他当时看到的现实情况如实说法。所以呢，他看到你过去所有的因的时候呢，你的相应的果他也是限量看到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样的因必然得这样的果。所以呢，佛的这个第十七种法就是智慧知未来事物，跟知过去啊是一样的，知过去多清楚，知未来就多清楚，所以我们那个人呢，认为说过去的时间是确实存在了，未来的时间还没到来，这是我们梦中凡夫啊一种错误的想法，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一个妄想。也就是说，时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创造的一个妄想，时间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你认为说过去跟未来不一样，过去有这个未来没有，这都是我们的妄想，不是那样，过去也没有，过去了时间哪有啊，已经过去了你上哪儿找去啊，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所以呢，不要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些错误颠倒梦想的邪见去理解佛的智慧，你就会不好理解，你知道实际上佛就等于说知道我们所有的妄想，你过去的妄想是什么知道，你未来的妄想是什么他也知道，这样就好理解了。最后一种第十八种不共法就是智慧知现在事无碍。现在是说现在是，这不是当下一刹那吗？但是当下一刹那有无数的世界，有无数的众生，有无数的众生心的这个运行，所以你智慧要是知现在是无碍，那也得佛智才无碍，你要是菩萨呢，他可能看的范围就不是无碍，就他就不是所有众生若干众心，那是如来才 如来悉知。哎，菩萨就不是那样，菩萨还没圆满，还达不到这个完全无碍，还有范围的这个限制。好，这是这个解释佛，咱们今天思和妹问佛的第一个问题，说成佛的人，他的心住在几种境界里头？佛说六种境界里头，第一种是佛心呢具有十种力量，第二种是他住在四无所谓的境界，第三种是他具有佛的十八不共法，哎，就是这都是只有佛才能够达到的境界。你通过这三大类呢，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说成佛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下边还有三种，一共六种。四者有大哀，就是有大悲。这个什么叫大悲？你像我们一般人也有悲心，哎，你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哎，有这个烦恼了，有不那个不舒服了，我们就感觉到担心，哎，悲。悲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别人不舒服，你也不舒服，哎，这就叫悲。这个，但是我们这悲呢是小悲，哎，你看到父母这个有烦恼了，你也会这个感觉不舒服，有烦恼，哎，可是你要是看到那个新闻里头别人有烦恼了，可能我们就不那么悲了。哎，现在世界上还有这个无数众生正在烦恼，我们都感觉不到，哎。所以我们这个悲太小，这个佛的这个大悲啊，超越这个所有的菩萨，就是无限，哎，所有众生心里头谁有不舒服，谁有烦恼，佛都就是叫什么身同这个叫什么，就是跟你同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跟佛菩萨的心不是重合在一起吗？所以你有什么烦恼啊，佛的对你的体会呢是完全一点丝毫不差的，哎，佛能够知道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高兴他也知道你怎么回事，你这个烦恼他也知道你怎么回事，所以他叫大悲。另外这个悲还包括，就是悲一般解释说什么叫悲呢，叫拔苦，就是说他知道你完全体会你的烦恼，然后他还尽量来帮助你，就是能帮你多少帮你多少，让你脱离这个烦恼，让你拔苦，就是帮你脱离解脱烦恼。说那我现在烦恼非常多，怎么佛菩萨不帮我解脱一下啊？他已经帮了，现在你剩下佛帮不了的还有这么多。说怎么叫佛帮不了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众生一般认为啊，这个杀生，哎，吃肉，这是对自己有利的啊，这是我们不认为这是烦恼，哎，那佛说，要不要杀生？最好不要吃肉。我们众生就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对，哎，不好，这那个猪啊羊啊就是让我们杀的，猪是一道菜。哎，不吃肉，不吃肉怎么行呢？不吃肉营养不够啊，身体肯定不好。哎，这就是佛想帮你帮不了啊，对不对啊？佛再大悲，他跟你看佛说了多少，说不要杀生，不要吃肉，哎，我们呢不听，那佛没有办法。所以说，佛是在他全力的帮了我们之后，我们现在的烦恼是在佛菩萨帮了我们之后剩下的，就是佛菩萨帮不了我们的。无者，一切无能见佛顶者。这个呢，我们来看他后边的解释啊。最后一个是三十二相，哎，我们看他怎么解释这个。下边这个佛尔时便说偈言，就是佛讲了到列了那个佛的六种境界的名字。佛又用偈子呢重复了一下，这个重复的偈子里头呢有这个无见顶相的，就是比那个要详细一点的解释。我们看这个佛说的偈言：十种力是佛力，四无畏悉已过。这个呢就是没有解释，就等于是重复了一下那个名字。 一切度诸法上，以是故人中将。这个呢就是后边那个，你比如说一切度是十八般共法，诸法上就是说这个佛的一切法呀是一切法的这个最高的，所以呢他是人中将，就是人中最智慧的。以德成无盖衰，以佛已经修成了大悲，无盖哀，我们说这个哀应该那个后来法师译成悲，无盖，盖是烦恼的另一个说法，哎，没有烦恼的大悲，像所以这样对比呢，就是说佛的这个大悲啊，我们这个小悲更不行，我们的小悲是有盖悲，哎，就是说你父母不舒服了，我们立刻也觉得难受啊，这就叫有烦恼有盖悲，哎，有盖哀，哎，佛呢是自己没有烦恼，但是他对你的烦恼呢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是你怎么能够去掉这个烦恼，怎么能够彻底断掉这个烦恼的方法，佛也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佛这个大悲心呢自然的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接受佛法，佛呢一定是想办法度你的，哎，只要你能够接受，佛心就给你相应，就对你有加持，就起作用。所以这是佛得成的这个大悲啊，叫无盖悲，没有烦恼的大悲。无有能见佛顶，你看这儿解释了啊，亦非天机与龙，一切人不能见。佛顶，佛的头顶是一切人不能见，包括天人跟龙，天龙八部都不能见。也就是说，你有的人说这佛顶怎么能不能见呢？我飞到天上，我从下往上一看，从上往下一看不就见了吗？见不到，一切人一切天龙八部都看不到佛的头顶。所以这个状态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有时候不可思议不可想象，说我都飞到佛的头顶上了，怎么见不到佛的头顶上？你就是见不到，这就是客观，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见不到佛的头顶。是一切皆已成，便得为人中上，哎，这就是佛的状态呢。佛选取了六种法，这是佛选取了六种法呀，给我们讲佛的境界。实际上你看我们前边学过那个佛说法身经，就是说佛告诉你啊，佛的这个法身都是哪些佛法组成的，哎，佛的法身里头都包括哪些佛法。结果我们那天学的时候，你看那篇经文全是说的这个各种的佛法，那就是说成佛之后佛法有多少，就那也是佛说了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啊，佛在这个经里头这才说了六种，那个里头就多的吧，我们说那个经就不能详细讲，你详细讲等于要把很多佛法都这个详细的解一遍，那就等于那一个经要讲多长时间啊，这个。所以啊，而且那个经说的佛的佛法呀，佛法身里的佛法呀，还是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佛说的我说过的法就如这个支架土，支架里的一点土一样，我没说过的法呢就如大地土，还是那么点，哎，所以佛这个像这个呢就用六种主要的法来概括佛的境界，这就比较好讲了，我们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来，哎，佛说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就理解一点，下一个经再理解一点，慢慢对佛的这个境界就越来越接近理解佛的真实境界了。斯诃昧白佛言：以得一切智，如来无所着正真觉，用极法灭度。这又往后问了一步，上边这个问题问的是佛成佛之后啊，你这个佛是个什么状态？现在问的是你已经成佛之后啊，然后用极法灭度，就是你佛要这个化身呢，要灭度，要入灭，要这个完成任务了，要走，要入涅槃。 用即法，就是佛怎么入涅槃，怎么消失。哎，前边成佛了，就是你看佛八相成佛，大家就说佛来了啊、嗯，如来。实际上，如来这个名字，那个来字啊，在梵文里头啊，也有去的意思，它是来去都有这个意思，所以如来其实也可以译成如去。像这儿呢，他问的就是佛怎么走。佛的一个嗜好之一叫善事，就是能够很好的消失。他的消失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示现，一个教化。所以这儿呢，四合妹就是问的说，佛要是走的时候啊，他怎么走？佛怎么入灭？佛言以得一切智，同如你看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感叹号，这个在这个感叹号，这都是现代人加的了，在古代那个中文是没有标点的，所以这个没有标点的地方应该加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加一下。这就是古代叫句逗，这个大家是可以自己来这个做的。如来用六法灭度，何等为六灭度？实同如。这个他又把这个同如这个放在句子的中间了。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先读到前边去，同如实如来便留五分灭度，就是到佛入灭时，如来啊他就留五分灭度，看看他留哪五分灭度，就是他灭度的方法。前边说这不是六灭度吗？这怎么五灭度啊？佛说呀，他留五灭度，然后后边这五灭度完了还有一个灭度，一共是六个灭度的方法。先看他这个留下的五灭度啊，何等为五？一者戒身，二者定身，三者智慧身。佛给我们留了三身，然后这三身还不是，后边还有四身五身。四者度脱身，度脱身就是解脱身。五者度脱示现身，是为留五分不灭。说这个佛留了五身不灭，这五身是什么叫戒身呢？下边佛有这个解释：悯伤一切人故，悯怜悯，伤就是考虑到我们所有的人的需要。灭度时同如来以无央数事赞叹称誉比丘僧功德，令人不失。这就叫佛留下的戒身。佛留下什么戒身呢？他以无央数无数事，就是佛在经里头说无数次的说过什么呢？赞叹称誉比丘僧功德，赞叹比丘出家功德。出家，你一出家就要受戒。比丘僧真正你成为一个比丘僧，正式的比丘僧，要整个比丘的戒都要受。所以说佛称赞出家功德，称赞比丘僧功德，这就是称赞戒德。这就是佛给我们留下的戒身。第二个是定身，哀悯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来因散身骨令如戒子。就是佛称赞出家功德，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应该受戒，这是留的戒身。定身是什么呢？就是佛入灭之后啊，他那个火化之后，他会给我们留下舍利。你看，因散身骨令如芥子，就是火化之后，他的身体会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舍利。这就是定的功德得到的这个舍利，就是定身的一个表现形式吧。那什么叫智慧身呢？说哀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来为诸菩萨 说我所以所无上正真道者。就是佛灭度的时候啊，为诸菩萨说我所以所就是求所追求无上正真道者，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哎，这是佛给我们留下的智慧身。或者说无上正真道呢，可以理解成佛正道的那个究竟圆满的真理，哎，佛给我们他求索的他追求的这个最圆满的真理，这是佛给我们留下的智慧身。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学佛的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真理，道，道就是真理。下边是这个第四个身是度脱身，第五个是度脱示现身。我们来往后看啊，但用悯伤一切人故灭度时同如，如来用十方人故因说十二部经，令一切人各得其所。就是说佛灭度的时候啊，他给我们留下了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呢，它不是指的那个就是十二个经，它是指的十二类经。哎，十二部经是指的佛整个说的这个经啊，可以分十二大类。这个划分类的标准呢，我们可以在后边的内容看出来。何等十二？这是这个法师译的啊，跟其他法师译的不一样。他说：一者闻经，二者说经，三者听经，四者分别经，五者现经，六者譬喻经，七者所说经，八者生经，九者方等经，十者无比法经，十一者章句经，十二者行经。这个法师译的这个名字呢，十二部经跟这个其他法师译的不一样，这是每个法师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译法。而且他这个译的比较早，就是还大家还没有形成比较接近的固定的译法的时候，他用的词儿，所以我们呢也不去这个一个一个的对或者找，说他这个跟其他法师译的那个经啊，哪个是哪个经，哪个是哪个经，这个我们不去找了，我们就把现在流行的，就是大家比较统一的现在十二部经的分类方法呢，我们熟悉一下，我们就好理解。哎，十二部经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流行的说，一切经教的内容分为十二类，叫做十二部经，也叫十二分教，哎，十二种教法。第一个叫长行。什么叫长行呢？就是用散文说的经叫长行，就是用话，哎，这个每句话跟每句话说的字数呢不同，哎，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哎，就是散文。这样的呢叫长行，因为它这个句子比较长。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叫重诵。我们前边学经经常说，佛欲重宣此义而说偈曰，就是说佛在前边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呢，他为了让这个弟子好记住，他把它总结成几首诗，哎，比较顺口的，这样呢记住这几个，你回去呢一背这几个颂子，你就想起来佛说的那个主要内容了，这叫重诵。就是重复宣说前边的主要意思，所以叫重诵。第三个种类呢叫孤起。孤起也是指的颂子。什么叫孤起呢？就是它不是总结前边说的内容的颂子，而是直接这个经就是讲的颂子。有的那个经啊，就是整个就是颂子，哎，它不是总结前边，所以它不是重诵，不是重宣此意，而是直接用颂子说，所以叫孤起，就是颂子，就单单的用颂子来给我们讲法，哎，这叫孤起。第四种类的经叫因缘，因缘经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故事， 就是讲这个前边啊，弟子见佛闻法，或者说是佛说法教化的各种因缘，各种过去的事情，这叫因缘。第五类叫本事，事情的事。本事经是讲什么呢？是佛说的，除了佛之外，就是各个佛的弟子过去是因缘的这个经，这叫本事经。就是讲比如说舍利弗多少劫前是谁，是他的这个修行故事，哎，这叫本事经。第六种类叫本生经，本生经呢是讲佛自己前生做菩萨的修行的故事，叫本生经，就是佛本人的他的故事。第七类叫未曾有，这个是记录佛种种神力不思议事，就是说神通啊，还是各种那个就是很难得见到的，很难得听到的那样的事情的经文，叫未曾有。第八种是譬喻，就是说佛说的种种譬喻，佛很喜欢用譬喻。为什么用譬喻呢？因为佛说的这个境界啊，我们凡夫不可思议，很难理解，所以佛呢就用我们梦中凡夫都能够理解的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来比喻他说的那个道理，这样帮助我们理解，就是打比方。哎，我们平常给别人说话说一个不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帮助他理解，这叫譬喻。第九类是叫论义，论义经呢，就是这个，这说的是以直以法理论义问答的经文，不是太准确。这个论义经应该是就是指的就是来总结佛说的总结佛说的理论，大的理论框架，佛说的这个度生的阶段，就是我们平常汉地佛教讲的那个判教，哎，就是这样的经，哎，就是判教的经，叫论体经，哎，论义就是评论、总结佛一生言教的，哎，这叫论义经。像那个我们说过，在印度有一个经，它名字就叫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就是论义的意思，阿毗达摩就是论，哎，论大乘经，佛自己来评论总结佛的整个大乘思想体系，大乘思想结构，哎，佛说过论义经，这就是这个佛说的十二部经里的一种，哎，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这样题材的经。解深密经跟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这个结构啊基本上一样，哎，也是一个论体经，也是一个总结佛的一生言教的大概思想框架的经。佛一生唯一的一次判教就是在解深密经里头总结出来的，哎，这就叫论义经。十，无文字说经，如阿弥陀经，哎，就是一般的经呢都是弟子在那说我修行里头碰到什么问题了，问佛，佛来解答。但是有一些经呢是无文字说经，哎，像阿弥陀经就是佛主动说的。第十一类是方广经，方广是方正广大之真理，这样的经文指的什么呢？就是大乘，方广经就是大乘，大乘是这个方正广大嘛，小乘就小嘛，讲的道理就少，哎，法有，这不是佛法的道理，哎，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认为法有，哎，法有人无，只讲了一个没有人我，哎，去掉我执，所以小乘的法呀讲的少。大乘呢是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远离了这个颠倒梦想才能证出果，才能证出地，所以呢大乘经就是方正广大之真理，所以叫方广经，哎，就是大乘经。所以小乘啊，学得好的人他是知道 佛说过大乘，哎，他不会说大乘非佛说，因为他知道佛说过大乘经，哎，在阿含经里头，像这个就是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佛跟弥勒菩萨讨论大乘，小乘听不懂，哎，所以小乘应该知道佛是说过大乘经的，绝对不是大乘非佛说，哎。十二，祭别或受祭，哎，这是一个意思。祭别或受祭，后来一般都译受祭。受祭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预言，预言什么呢？就是看这个弟子修得好，不退转了，哎，佛就可以说你啊是再有多少劫，你就可以成佛。成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是什么众生啊？在什么世界成佛呀、啊？都有预言，这就是受记。佛说的经呢，可以分这么十二类，十二大类，哎，十二部经。这样呢，就是佛说的那个，佛说这个灭度啊，是如来遍留五分灭度，哎，留了戒身，赞扬出家功德，守戒功德，定身，留舍利，智慧身，哎，给我们留下了真理。度脱身，就是讲佛法，让我们怎么解脱。度脱示现身，度脱示现身，应该这个都是这个，就是留下佛法，留下智慧，就是留下这十二部经，这样的是前边五个。然后他说六个灭度法，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哀护一切人故，灭度时如来因广说四字归，这个法师译的叫四字归，就好像是自己归一，就是自己来掌握的，四个原则，四个标准。实际上后来，法师们就译的那个叫四一四不一，哎，何等为四？你看，就是这个四一四不一，他这个译的语言跟其他法师不一样，我们来按照那个四一四不一呢，对一下来理解一下。一者，但取要，不取实。要就是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的，哎，这个深意的，就是这个就是主要思想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佛给我们说法，我们听说法，是为了从里头取得什么呢？取得佛说的那个核心意、甚深意、重要的意思，哎，最准确的意思。但取要，不取实。实呢，一个我们凡夫意识就叫实，我们的认识也是实。哎，你要是名词就是意识，你要是动词就是认识。就是说，你要取佛说的那个甚深意、核心意、主要的意思。你不要啊，取实就是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的认识，哎，你一看，我觉得佛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哎，这个呀不能作为你的依据，哎，你要取佛说的主要的意思、核心的意思、甚深的意思，要去取那个。所以这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四一四不一里头啊，实际上是依智不依实，哎。就是说，你要以佛说的那个大智、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的核心要义，要找那个东西，要取那个要义，不要取我们凡夫的认识的那个，就是不要依，哎，我们凡夫的认识，我们的凡夫，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认识了。你要认识到佛的甚深意，认识到他的那个就是要义核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啊，相当于那个四一四不一的一智不一实，就是一切啊要以佛的智慧、佛的表达、佛说的经为准，不要以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解为准。二者，但取法不取实，这个就是取法。你学呀，要但取法，就是只是取法，只是去要 找什么呢？找佛说的那个佛法是什么意思？不取实，这个实呢，就是名词了，就是我们的意识，不要依人，这就是那个叫依法不依人。哎，就是我们学习就是为了学懂佛法，学懂佛说的那个真理，学懂佛说的那个正见，但取法，目的是为这个，不取实，不要我们凡夫实的这个表达，就是取佛说的法，不要取凡夫实的认识，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实嘛，都是我们人的认识，哎，都是我们后代弟子的认识。佛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学佛但取法，目的是为了学懂佛说的正见，学懂佛说的法的深意，哎，依法不依人。三者但取慧不取行，这个呢就是依意不依语。行，智慧的行是什么呀？就是文字，就是声音，就是这个经文，这是行。佛说但取慧，你只是从这个经文里头啊听懂佛说的那个智慧，听懂佛说的法，听懂佛说的正见，听明白佛说的思想，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你是为了取那个佛说的意思，哎，理解佛说的意思，但取慧，不取形，就是不要取这个形式，形式什么呀？就是文字嘛，哎，这就叫依意不依语，意就是一个插一个点儿，意就是那个语言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哎，你读佛经啊，是为了得到佛告诉我们的那个思想、那个意思、那个正见，而不是执着于文字，不取形，不要死死的记住那个文字，不放。哎，你是要这个文字是工具，从这个文字呢，要理解他说的意思是目的。但取慧就是只是为了得到他的智慧。哎，当然了，这个你不要搞这个反了，说。那不取行，那我就不看文字行不行？你不看文字，你怎么可能懂他的说的意呢？你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慧了。就是说，他说佛说的意思是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学到佛的智慧，而不是背过那个文字。但是一开始呢，你还就得看这个文字，还得背过它，还得熟悉它，你才慢慢的才懂的那个意。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要精读千遍，其义自现。目的是为了现那个意，但是呢，你这个读经、背经，反复的学习、讨论这些呢，在文字上下了一个功夫，是你懂得它的意的方法。但是要把这个目的搞清楚，目的不是我们就是背过这个佛经，整天就是背着这个佛经，哎，这就叫取行了，哎，目的不是取行，目的是通过行，通过文字。取佛的那个智慧。四者但取正不取说，这个就是后来译的那个叫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哎，这个意思你就好理解了。但取正就是说佛说了很多的意思，有的意思啊是真正的，就是叫最后的了义的意思，就是佛说的这个，你比如说心经说五蕴皆空，这个就是佛说的最究竟的真理，哎，永远不会变，无蕴永远是空的，不管这个有佛说没佛说，哎，无蕴都是空的，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的，这就叫了义，哎，正就是不变了，完全正确的。什么叫说呢？就是方便说法，哎，有的这个佛说的那个经呢就不是这个最究竟的真理，就是对这个某些众生，你不能对所有众生都讲最深最高的真理，那他听不懂。哎，对各种众生呢要有方便说法，比如说小乘，小乘呢你要是直接给他讲大乘他不接受，你说你必须要发心成佛，你才能那个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真正解脱， 这些小乘人是不接受这个的。哎，他刚学佛法，他觉得佛他成不了佛，他觉得佛他佛太伟大了，他成不了佛。哎，他发不了心。哎，他来找佛呢，只是为了断烦恼，所以这个时候佛呢不能给他讲究竟了义的法，就是不能讲大乘法，只能讲方便说法，就是小乘法。小乘法怎么方便说呢？本来这是梦，哎，这一切都是空，但是佛呢对小乘不能这么说，佛还对他们说什么呀？说啊，五蕴是有的，哎，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哎，这是了义法，没有我，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不管佛说不说，你佛说没有我，他是没有我；佛不跟你说没有我，还是没有我。你认为有我是错的，哎，还是没有我。所以跟小乘啊，正法正见就是一个没有我，哎，我执去掉我执，这是正见。但是呢，前边那个说有五蕴，哎，五蕴里头没有我，这个有五蕴呢，就是方便说法，就不是了义的正见，哎，就是方便说法。因为说有五蕴，我们所有众生都说有五蕴，哎，那不是佛的说的，那是我们所有众生执着的。取证不取说，就是说你最后的目的，这也是说的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只是为了取得那个正见，取得那个了义的永远不变的真理，而不要执着那些方便说法。哎，不取说，方便说法是帮助你认识最后真理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哎，过渡的方法。所以这个佛在灭度的时候呢，他还嘱咐给我们这个四依四不依，这个呢就不是留下的东西了，哎，不是留下，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啊的一个方法，哎，就是四字归，你自己啊要掌握你应该皈依什么，你应该依靠什么。哎，佛好像在阿含经啊也说过，说要这个依法，要依字，哎，这也有这个四字归的意思，哎，是为四字归，以得一切智，如同同如如来已是六法灭度。佛尔时便说偈言，佛尔时将灭度，为一切现安稳，为十方留五分，就是那个五分身前边，悉悯伤人非人，人是指的我们人间的人跟天上的人都叫人，除了这个我们人道的人跟天上的人，其他道的其他的那个都叫非人。住舍利于世间，为一切破碎骨，这是那个留的定身。如芥子身素分和身素分，其德者莫不尊，这还是说的这个定留的定身，就是舍利子。其余是供养者，人非人，快无极，就是供养舍利的人，或者是天神鬼神鬼道众生啊什么，都这个快乐无极，哎，可以这个就是快乐无限，就是有法喜。于天上及人中所生处无情苦，这是还是供养舍利的功德。如见我供养时，灭度后即舍利，就是供养舍利啊，灭度后供养舍利，就像见到我你去供养，就像见到佛亲供养佛一样，那样来供养舍利。其有意清净者，十二世无差别，只要你的意念清净，那你供养舍利跟供养佛是没有差别的。佛主类比丘僧，于尊贵无有上，这是佛留的戒身，就是那个赞扬出家功德，在其中大施语，受福德天与人，留经戒十二部，佛住于此十方，这是佛留的慧身，这是佛留的戒定慧三身。 诸菩萨所当行，今硕习其好心。哎，硕习就是硕硕修习，就是一直重复的修习。十道地三切经，即普明度无极。十道地就是那个十道地，应该是十地吧，初地到十地。三切经，切是小箱子，三箱子经就是指的三藏，经律论三藏。哀一切人非人，于后世做示现，这就是用经来给我们留了这个智慧身。遍广说四字归，一切无持诸法。一切无持诸法，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一切皆空的正见来对待诸法，看待诸法。哀世俗说世经，佛耳识便灭气。这是佛灭度的时候呢，六种方法。今天就到这儿吧。四者有大哀是佛菩萨的同体大悲吗？对，佛的那个大悲就是同体大悲，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都是完全重合的。哎，佛经说的比喻就是一室千灯，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所每个灯都是照满屋子，每个灯的灯光都照满屋子。哎，大家都一样大，但是呢都是完全重合的，光光互照，互不妨碍，所以都是同体的，同一个位置。哎，所以我说佛菩萨体会我们的所有的细微的想法，细微的感觉，它同体嘛，所以是体会的非常准确。哎，就是同体大悲，没问题。好，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